各位下午好，主内平安。有这么一个关于朋友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在德国有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爸爸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来说，我老了，我走不动了，但是你们还年轻，带着家里人逃出去吧，你们要去找我的好朋友，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因为他曾经救过我们全家的性命，你们找他，他一定会帮忙。小儿子说，您这位朋友我们都认识，他已经帮了我们很多次了，我们不应该总是麻烦他呀。您还有一位朋友呢，他的企业曾经濒临破产，然后我们出手才帮助他脱离了绝境，我们要去求他，他一定会知恩图报。老爸爸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听我的话，去找我们的恩人，他的把握更大。两个儿子离开以后，大儿子一家去投奔恩人，小儿子一家去找他爸爸曾经帮助过的那个人。大儿子一家在恩人的帮助之下逃到了美国，但是他再也没有听到弟弟下落。战争结束以后，他返回德国寻找弟弟全家，后来看到了一份秘密档案，里面有一封寄给盖世太保的告密信，寄信的日期就是他们兄弟俩离开家门的那一天，寄信人就是他爸爸曾经帮助过的那个朋友。信的内容是，我家来了几个犹太人，他们求我帮他们逃出去。盖世太保收到信以后，立刻赶到那人家里，把他弟弟一家人都带走了。后来弟弟一家被送到了集中营里，然后再也没有消息了。在朋友里面一直在帮助我们的，不求回报的，一定是既有爱心又能够付出的，而这样的人一直都值得信赖。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朋友。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是关于朋友。耶稣告诉我们，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而他也愿意让我们做他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到十七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不嫌弃世界的堕落污秽，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你爱我们，为了我们舍己牺牲，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愿主高抹我的口，借着今天这篇道，不但让我们认识真理，也愿意接受真理，真的成为你的朋友。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经文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话，当然了，他的门徒，我们信主的都是他的门徒。耶稣明确地表示说，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不能没有朋友，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朋友分为几类。一类是金钱朋友，你有钱了我们就是朋友，没钱了就不是朋友了。一类是利益朋友，你对我有用咱们就是朋友， 对我没用就不是朋友了。一类是酒肉朋友，平时在一起玩乐，碰到需要帮忙的事儿就疏远了。还有一类是患难的朋友，肝胆相照，不离不弃。那么圣经如何教导我们交朋友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朋友应该彼此关心爱护。箴言17:17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当你看到朋友有困难，就应该帮助他；当你看到朋友情绪消沉，就应该安慰他。其次，圣经还告诉我们，朋友应该真诚，彼此不欺骗。朋友关系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箴言27:6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27:9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也就是说，朋友之间呢，不应该总是赞同，也应该有提醒、劝告，甚至是警戒。当你看到朋友处于危险当中，就应该提醒他；当你看到朋友犯了错误，就应该劝诫他。这才是真正忠实于友谊。所以箴言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朋友相感原文是做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朋友在一起啊，他经常会有摩擦，甚至有矛盾有冲突，但是这个不是坏事。再好的朋友可能也会有冲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朋友之间的情谊，或者是出于双方彼此吸引欣赏，大家共同来愿意交朋友，或者开始于一方先欣赏主动结交，然后感动了另一方，双方建立起来了友谊。无论是如何开始的，友谊的维系都需要双方付出努力才能够稳固长久。其实不仅仅友谊了，任何好的关系都是这样。圣经里人与人最感人的友谊可能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了。他们两个还是少年人的时候，大卫是个牧羊人，约拿丹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的儿子。大卫在跟以色列人跟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摆阵对抗的时候，杀了对方的勇士巨人歌利亚。约拿丹因此特别的仰慕大卫，就跟大卫拜把子结交。但是因为大卫英勇善战，深得民心，让约拿丹的爸爸扫罗嫉妒。扫罗啊，总是寻机要杀死大卫。而扫罗要除掉大卫的原因之一，是想保证将来约拿丹的王位稳固。大卫四处躲避追杀逃难，但是约拿丹却跟大卫心心相印，甚至为大卫通风报信，保护大卫，帮助他脱离危险。刚才我们读经读那段经文，撒母耳记下就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而大卫也一生都看重跟约拿丹的这种友谊。后来扫罗和约拿丹跟非利士人打仗阵亡了，大卫收留了约拿丹的儿子，赐给他田地财产仆婢，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这是圣经教导的如何交朋友。此外，圣经也教导了不要滥交朋友。箴言18:24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无论你有多少朋友，要是都是损友，那你还不如不交。你只要有一个朋友是好朋友，那就比弟兄还要亲密。所以这个朋友啊，在质不在量。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的长子暗嫩看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因为塔玛长得很漂亮，暗嫩鬼迷心窍了，但是不能如愿，害了相思病。 他有一个朋友叫约拿达，这人非常狡猾，来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装病，然后通过爸爸大卫叫他玛来他家里给他烤饼吃，安嫩依计而行。他玛果然上当了，安嫩借机强奸了他自己的妹妹。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知道这件事以后不动声色，把仇恨埋在心里，等了两年之后设计杀死了安嫩。安嫩的悲剧跟他的损友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圣经说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主耶稣也有一个损友，谁呀？卖主的犹大。犹大用背叛耶稣的用背叛耶稣来证明是损友，这件事在圣经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啊，咱们再回顾一下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在马太福音26:49-50，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当然了，犹大卖主并不是由于主耶稣没有辨别力，耶稣称犹大为朋友也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主的朋友。那么谁是圣经当中提到的神真正的朋友呢？我们看一看圣经当中那些神真正的朋友。第一位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以赛亚书41:8，当神对以色列重新宣告他的拣选和扶持的时候，他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把亚伯拉罕看成自己的朋友，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秘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罪恶满盈了，神在对他们施行审判之前对天使讲，啊，我们还是一起读这个创世纪18:17-19，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告诉亚伯拉罕，我要毁灭这两座城市了。当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求神赦免城里面那个义人。神因此开恩，保全了住在索多玛城里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他两个女儿的性命。亚伯拉罕跟神求情，神同意了。关系特别好的朋友讲话才管用。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能成为神那么好的朋友呢？因为他也真正的把神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亚伯拉罕在乎神的感受，神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有人说愿意跟你交朋友，你喜欢吃甜的他偏做辣的，你喜欢吃素他偏给你做肉，那他真是你的朋友吗？所以神真正的朋友首先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次做神喜欢的事儿，不做神不喜欢的事儿。做到这两点都非常的不容易。首先知道神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就需要熟悉圣经，懂得圣经。其次即使知道了神的喜好，就愿意并且能够做神喜欢的事儿，而不做神讨厌的事儿吗？我们今天有了圣经，这是神的特殊启示，我们都办不到，更不要说亚伯拉罕了。他那个时候还没圣经呢，他全凭着信心仰望着神的启示，所以神才称他是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办了什么神喜欢的事儿呢？这里举两个例子。首先，《 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住在哈兰，生活富裕。哈兰在什么地方啊？哈兰大家看，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边上这条河是幼发拉底大河，哈兰就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这个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渡过幼发拉底河，往哪走啊？往迦南地走。迦南地在地中海的边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呀，连着这条路上啊都是这种丘陵河流，而且经常是漫天的刮大风啊。亚伯拉罕需要带着全家人，带着他的牲口，带着他的财物，离开自己经营了多年的地区，75岁的时候离开哈兰，走到一个人地两生的地方，迦南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亚伯兰什么意思啊？高举之父，尊贵之父。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叫做多国之父，你必做多国之父，信心之父。所以在创世纪12章1到5节，我们读这5节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后来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就提到了亚伯拉罕的这段故事，在约书亚记的24章2到3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大河那边就是幼发拉底河，原来他是住在幼发拉底河的东边，米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哈兰，住在那里。我们待会儿唱回应诗歌过河的人，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带着全家渡过了幼发拉底河，迁到了迦南地的事，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知道神喜欢他做什么，然后他就真的做了。75岁的时候带着所有的财物家人仆婢离开了哈兰，长途跋涉迁到了陌生的迦南地，就因为神告诉他，你这么做会大大的蒙祝福。这是极大的信心。第一，他相信神愿意祝福他；第二，他相信神有能力祝福他。神对亚伯拉罕也是极为够朋友，神说什么呀？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咱哥俩不分彼此，谁对你不好就是跟我过不去，这神讲的话。这是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亚伯拉罕做的第二件事是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亚伯拉罕一直到迁进哈兰地的时候还没有儿子呢，75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过了25年，在他100岁，他妻子萨拉90岁的时候，神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就是以撒。神告诉亚伯拉罕，以撒是继承他家业的后代。但是有这么一天，创世纪22章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当他准备就绪，举刀要向儿子砍下去的时候，天使阻止了他，并且告诉他天使怎么说的呀？天使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各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听着惊心动魄的事情，亚伯拉罕做的举重若轻，怎么回事？什么原因呢？新约希伯来书11:19回答了我们一起来读。他还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当时怎么想啊？就算我杀了儿子，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说明亚伯拉罕完全的相信神。第一，他相信神爱他，不会毁了他的家庭，不会毁了他的生活。虽然他还不能明白神为什么要他来杀儿子。第二，他相信神无论如何都会让以撒活着，虽然他不确定神是以哪种方式来做。亚伯拉罕完全相信神，所以才能完全顺服神。完备的信心带来了完备的顺服。亚伯拉罕相信神，顺服神，看重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爱神，所以神称他为自己的朋友。神的第一位朋友，圣经里提到的是亚伯拉罕。神第二位朋友是摩西。圣经当中神没有直接说摩西是自己的朋友，只是提到了这么一句，在出埃及的33:11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不过我们通过圣经的描述能够感到神和摩西之间有一种朋友一般的友谊。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带领的工作实在是难做，因为以色列人非常的悖逆，不顺服神的旨意，始终拒绝被神改变，生命被更新。出埃及记24:32记载，神呼召摩西上了西奈山，将自己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他，以便他能够教导以色列人。摩西在山上待了40个昼夜，以色列众人在山下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铸了一个金牛犊，向他下拜，向他献祭，赞美这金牛犊，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引起了神的大怒，神对摩西说，我要将他们灭绝，然后呢，我单单使你的后裔变成大国。摩西赶紧像朋友一样求情说，神啊，这些人不是你施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吗？你这么做的话会让埃及人议论你啊，你把这些人领出来了是要降灾祸给他们，不是荣耀你的名啊。你不是对他们的祖先说过了吗？会祝福他们的后代，请你消消火，你就保全他们的性命吧。那这样以色列人才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摩西仍然代表神惩罚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同胞，当天3000个人被杀。然后摩西再一次跟神代求，他说，神啊，这些人的确犯了大罪，罪不容赦，但是你也看到了，我已经惩罚他们了，那你就赦免他们，饶过他们这一次吧。要不然的话，我宁可你把我的姓名从生命册上抹去，来抵他们的罪。 最终神听了摩西的话，没有再深究这些人的罪，放了他们一马。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调节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他跟神像两个好朋友一样，没有特别信任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基础，神是不会听摩西的话的，神是不会消气的，以色列人难逃厄运。从神对摩西的评价，我们也能清楚地知道摩西对神真诚不欺骗，非常忠实于对神的友谊。摩西曾经娶过一位外族女子啊，古时女子，这件事儿让他的亲哥哥亚伦和亲姐姐米利安特别不满，他们毁谤他，质疑他先知的身份。米利安自己就是女先知，亚伦是神的大祭司。米利安说，难道神单单跟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讲话吗？神立刻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显现。民数记12:6-8，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然后神降大麻风病在米利安的身上，这可把米利安和亚伦吓坏了，赶紧跟神认罪，向神哀求赦免。那摩西这边还得要出面替他的哥哥姐姐攻击他的人跟神来求情。就这样，神还要继续的管教米利安，再管教他一段时间，然为了力挺自己的好朋友。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呀？因为摩西对神完全的摆上，全然忠心，他不但真诚还忠实，他爱神超过了普通神的仆人。所以第二位神的朋友是摩西。圣经当中第三位提到神的朋友是一位新约的人物，大家猜一猜这人谁呀？耶稣亲口说他是我的朋友，是谁呀？大家有没有什么答案？猜想一下，有没有谁想试一试的呀？ Mandy 知不知道谁呀？不知道啊？彼得啊？不是彼得。有没有知道的？张欣有没有答案？也不知道，没有答案，都不太清楚啊。肯定不是犹大了。我给大家讲三个字儿的，三个字儿的，拉撒路。约翰福音11记载，耶稣在施工的路上知道拉撒路病死了，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1，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然后耶稣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大声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复活了，身上裹着布，脸上包着布，从里面出来了。其实拉撒路啊，他们一家，耶稣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们对主非常的真诚，非常在乎，特别爱主，特别珍惜跟主的感情。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开放家庭，热情地接待主耶稣和众门徒，舍得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主耶稣受难前那一周，就是白天在耶路撒冷里面传道，晚上住在拉撒路他们家里。也就是在这期间，玛利亚拿着一瓶特别贵重的真拿达香膏膏抹了主耶稣，并且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不要说那个时候，就是今天，咱们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所以我们看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摩西以及拉撒路一家，他们是有共同的特点的。咱们总结一下，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呢？首先，他们对神顺服， 对神忠诚，对神没有心里没有诡诈。其次，他们爱神，对神舍得付代价，他们也爱人，照顾神的子民，替人代求。他们愿意做神喜欢的事情，不愿意做神讨厌的事情，惹神发怒。这样的人才是神真正的朋友。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他的朋友。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愿意这些人做耶稣的朋友。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学的第15章的10到17节里面，给大家打在了程序单的第4页上面了。这段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遍：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怎么做才算是神的朋友呢？简单讲，遵守神的命令。在这里讲了遵守神的命令，耶稣说不是你拣选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刚才说过，双方能够成为朋友，或者出于彼此欣赏，大家都有这个心结交，或者是出于一方先主动感动了另一方。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是属于后者。约翰一书4章10到11节，我们一块读这两节经文。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不是我们爱神，我们不爱神，是神先爱我们，然后感动我们，建立友谊的。神跟我们成为朋友，是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的，这对我们是极大的保证和鼓励。神为了跟我们成为朋友，甚至宁可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牺牲。神是这么的看重他跟我们之间的友谊，神用最真诚的表达告诉我们，我的爱不会变。当然了，这个是神对基督徒讲的话，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需要尽快的相信他。神是最关心我们、最爱护我们的朋友，神是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世界上没有什么友谊比为了朋友而死更宝贵的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替朋友死的故事。我小时候就看过一个故事，叫夏宫之难，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根据这个故事曾经改编过一个京剧，叫赵氏孤儿。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春秋时期的晋国。晋国的大夫赵朔家族被奸臣陷害灭门了。赵朔的妻子怀着一父子逃了出来，不久把孩子生下来了。赵朔有两个朋友，一个叫程婴，一个叫公孙楚旧。他们决定千方百计也要把忠良之后救下来。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别人家的婴儿，带着他藏到了山里。然后程婴假扮告密者，向搜查者举报。 带人进山抓住了公孙杵臼和孩子，杀害了他们。而程婴则把这个真正的赵氏后人呢抚养长大了，抚养长大以后成人了，他就自杀以完成跟公孙杵臼的承诺。朋友嘛，我们讲好的，你先死我后死，我该死的时候我一定死啊，我不皱眉头。朋友啊，生死之交。公孙杵臼和程婴都是为了救朋友的后代而死，但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因为救的是忠良之后，所以才会付上舍己牺牲的代价。但是基督耶稣对我们的友情可不一样。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什么呀？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是犯罪堕落的人，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别人牺牲的，主耶稣却为我们而死，这完全是出于神丰富的怜悯。耶稣这么做就是希望我们能成为他的朋友。那么神的朋友应该做什么样，做什么事呢？刚才我们讲了，遵守神的命令。神有什么命令啊？神有很多命令，但是他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呀？我们再复习一遍，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神要我们爱神爱人，从旧约到现在一直都没变过。神的朋友们亚伯拉罕、摩西、拉撒路全都是爱神又爱人的榜样。在今天这段经文里，主耶稣特别提到了两点，彼此相爱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彼此相爱，就必须要效法耶稣的舍己牺牲，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非常不容易，但这是主的命令。神的朋友就应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应该尽力遵守。今年我们要开始的幸福小组的事工以及相关的幸福门徒的培训，就是帮助我们改变老的性情，学习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爱的功课并不是为别人实际的做点什么，而是花时间为他们祷告。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世界级的布道家布永康牧师讲过一个代祷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到非洲做宣教士，刚到那里去访问一个宣教工作站，那天特别热，布永康口干舌燥，实在找不着水呀。他看见一口井，就从井里舀了水上来之后喝了，没想到这个井水受了污染，喝了以后他马上就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意识模糊，朦胧当中他开始出现幻觉了。他看到空中有一块摊开的黑布向他包围笼罩下来，他意识到这是死亡，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非常害怕。但是突然他听到有为他祷告的声音，求神救他一命，可以继续为主做工。那个声音是他父亲教会里一位老姐妹发出来的，而当时这个人在8000公里以外的德国北部。就在那一刻布永康的烧退了，之后渐渐康复起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请他去找那位老姐妹问一问当天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位老姐妹说，当天一大早圣灵就催促他赶紧起来为布永康祷告，说他性命垂危，要迫切为他祷告。所以他就为布永康恳切祷告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圣灵告诉他布永康已经脱离危险为止。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摩西都为人代祷，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祷，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我们做神的朋友是代祷者，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把事情告诉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做不了什么，必须要为人祷告，为人花时间祷告是顺服神的表现，也是爱的表现。所以祷告会至关重要，祷告才有能力，多祷告能力就多，不祷告教会就缺乏能力。耶稣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了要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呀？传福音领人信主，还有大量的人不信耶稣，信耶稣的人是少数，要带他们信耶稣，让他们得救。当然了，结果子也说也有结圣灵的果子，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那些属神的美德，这个也有关。基督徒必须要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那彼得为什么会成为主的门徒啊？因为耶稣拣选了他。耶稣怎么拣选彼得的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其实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先接受了耶稣，然后找到彼得对他说，我遇见基督了，又带他去见耶稣，彼得才信了主。不仅彼得，安德烈还引荐了好几个外地的朋友来信耶稣。我们都有朋友，如果你真的爱他们，你会不告诉他们好消息吗？你会任凭他们下地狱无动于衷吗？你会看他们没有主耶稣的护佑感到痛苦绝望，这个袖手旁观吗？如果这样，你真的把他们当成朋友了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把这些人安排在我们身边，就是要我们给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这么做才是爱神爱人，这么做才是神的朋友，这么做才对得起我们的朋友。我们愿意做神的朋友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把你朋友亚伯拉罕、摩西、拉撒路的故事写在了圣经里，让我们通过他们看到你愿意跟我们做朋友。愿我们都能做神的朋友，还没接受耶稣的，愿他们被主的大爱和怜悯感动，能够接受主，也愿所有的基督徒都学习对神顺服、真诚、忠实，愿意做讨神喜悦的事，学习彼此相爱，为人代祷，爱神爱人，不断结果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